我哋主耶稣，我多谢你，感谢你，赞美你。透过今朝早嘅公祷会，俾我再认识将要来宣教士佢哋家庭嘅需要，睇到你福音系如此嘅广传。主啊，透过呢个礼拜特别，你透过培灵经大会早上罗特牧师嘅生命记，真乐牧师嘅以唱亚书，晚上蔡文医生嘅约翰福音。主啊，我感受到呢个丰富嘅筵席，已经祝福咗十万几人次嘅普世华人教会嘅信徒。我今日我翻到嚟我小小嘅家当中，去聆听你伟大嘅信息，你伟大嘅差遣嘅宣教士嘅使命。所以主啊，我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你可能过去几个礼拜，我去到唔同嘅聚会点、转播站。去聆听你，我回到来今天，你呼召我们，你召聚我们这个显恩家去聆听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就深深感受你就是那位高天在上荣耀的神，但又愿意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主。你又呼唤全世界的人去跟随你，你又呼唤我们回到来你的教会当中，在这里实践的好落地嘅，好真实嘅经历嚟。所以主啊，我再一次多谢赞美你，求主嘅祝福系今日整个嘅崇拜，保守诗班佢哋所唱所献嘅，保守宣教士所分享嘅，保守每一个站喺你面前嘅心灵，叫我哋时时刻刻爱慕亲近你，奉主嘅圣名求，阿门。听咗。
今日我哋有本台嘅诗班去献诗，佢哋所奉献嘅诗歌叫做《我在此猜我》，请诗班。 好，多谢诗班。跟住落嚟，我哋会读今日讲到嘅经文。首先咧，请大家先听我读第一段经文，喺以赛亚书第43章。跟住咧，大家一齐读呢个路加福音第24章。以赛亚书第43章第8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请大家咧跟住翻开《路加福音》24章第44至49节，系主耶稣咧升天之前同门徒讲嘅说话。我哋一同读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离他们的心了，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今天我们有张耀来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说话，讲题是你们是我的见证。请张宣教士。
首先代表世界福音动员会 OM 向大家问安，好开心可以再回来献恩堂和大家一起思想神的说话。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分为两组，一组在我的右手边，中间那些你自己选择哪边是右，另外就左手边是另一班弟兄姊妹，可以较细一点。okay， 请大家先眯埋眼，我请所有人眯埋眼，唔好偷睇啊！我想请右手边嘅弟兄姊妹擘开眼，睇呢幅图画，唔好偷睇啊 ！OK， 咁所有人再眯埋眼，跟住我请左手边嘅弟兄姊妹，请你擘大眼睇呢幅图画。OK， 咁而家大家都可以擘开眼啦。好，请右手边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你们看到什么？老虎。除了老虎还看到什么？有手摸它。OK， 那左手边的弟兄姊妹看到什么？马骝。还有什么？听不到。摸着嘴。OK， 摸緊隻嘢，咁大家都好誠實啦，因為大家係睇到呢一幅圖畫嘅，其實一人睇咗一半。好啦，咁再睇嘅時候，你覺得點啊？你有咩感覺啊？睇呢幅圖畫，大聲少少。只馬騮好大膽，但係之前你冇話馬騮好大膽嘅喎。 因为你只睇到老虎，系咪？睇到只手，咁呢边咧睇到马骝，吓睇唔到老虎。但系当个图画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啊有一个新嘅想法。见证就系将你所睇到嘅嘢讲出嚟，你睇唔到嗰啲咧就唔系好应该讲嘅，啊你唔系好知嗰啲咧唔应该讲嘅。但系咧当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见证嘅时候，拼埋嗰幅图画咧，就是一幅比较整全嘅图画，我哋睇到。刚才我哋所读嘅圣经以赛书43章同埋路加福音24章，有一个好重要而重复嘅字，就系、是、见证。呢度提到第九节，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指显为事。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十二节，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路加福音24章。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咁呢两段经文有咩关系呢？以赛亚书喺路加嘅著作里面占咗好重要嘅位置。当路加写福音书同埋使徒行传嘅时候，除咗大量引用以赛亚嘅经文比喻之外，更加直接引述以赛亚书四段长嘅段落。另外咧，路加特别提到咧，耶稣喺自己家乡拿撒勒会堂里面有人将先知以赛亚嘅书交俾佢。然之后就读出好重要嘅经文，61章第一至二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读完之后咧，耶稣就对众人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使徒行传8章30节，埃提阿伯嘅太监阅读先知以赛亚嘅书，腓力就上前问佢：阿你所念嘅，你明唔明白啊？太监所读嘅正系以赛亚书53章7至8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咁腓力就开口从呢个经上面向呢个太监讲述耶稣基督嘅福音。新近嘅圣经研究话俾我哋听，路加所写嘅福音书同埋使徒行传系依据以赛亚书嘅救赎主题嚟到发展嘅，因此。路加福音24章48节，耶稣话：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路加是想读者应该要联想到以赛亚书4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作为一个见证人，最重要的就是讲述他所知道的事。因此法庭宣誓是这样讲：本人真诚发誓，本人所作之见证皆为真实，及本人所见之事实的全部。世人怎能够认识知道神和藉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按照路加的表达，是透过信徒的见证。那神要我们见证什么呢？第一是见证这位独一的神。以赛亚书这里耶和华神呼召以色列向列国见证他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是神的见证。第八节所讲有眼而瞎，有以耳聋的民，是指当时那些不了解神心意的以色列民，他们看见耶和华神做这么多奇妙的作为，但他们不领会，他们耳朵开通，但他们听不入神他自己的说话，他们拜木头石头所造成的偶像，离弃这位有真有活的神。因此神呼唤以色列人来：你们出来了，所有的万国万民都出来了，包括你们的偶像，你们所信的神灵全部出来，让我们来到辩论。耶和华神要挑战他们，问他们能够做一样东西，就是你能不能够讲出过去未来。偶像他们不能够做这件事，他们不知道过去未来，这些是证据，如果你拿得出证据的话，你就是真神了。耶和华神要挑战他们，事实是偶像根本不知道，他们只是木头石头和金属所做。以赛亚先知特别用很生动的描写，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讲到一个的木匠将一个巨大的木头，然后将它分为三橛。第一橛很冷的时候拿来取火取暖，然后中间这一块就拿来煮东西，最后这一块就挑塑成为一个偶像，然后就对这位偶像说：啊，求你拯救我，你是我的神。同一块木有什么可能最后那块特别神圣一点？讲到拜偶像，中国人不会陌生。中国人拜神拜到满天神佛，又拜关公啦，又拜观音啦，又拜黄大仙啦。但你知不知道刚才提过的这三个神明其实是来自不同的来源的？ 他们分别来自三个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儒、释、道。儒家代表是孔子和孟子，重视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仁义礼教，所以关公的形象是忠义，他是出自儒家的思想。但是孔子、孟子是不拜鬼神，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拜鬼神是北宋以后才流行的。道教将关公纳入了成为他们的神明。观音呢就来自佛家，不是源自中国。大家知道唐三藏向去西天取经，西天天竺即是印度，佛教是由印度传入来中国的。中国本土的宗教呢是道教，注重清心寡欲、脱俗升仙。黄大仙呢是道教的神明，所以关公、观音、黄大仙根本我们来自不同的来源，但是中国人什么都信，什么都拜。先讲下关公先。如果你留意看下关公的像，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关公的造型其实是根据《三国演义》这本书写在明初，根据元朝的杂戏和野史来到编撰。正史《三国志》所记述关羽是配青龙印月刀，但就不是关公这一把。学者认为这把刀应该是一把短柄的刀，是三国的时候所有兵都是带这一只短柄的，就不是大关刀。大关刀根本就不适合在行军使用，这个是宋朝之后才兴起的，所有三国时代的武将是配短刀的。但这把大关刀的好处就是在元朝的戏曲在那里耍就好看了。关羽执大关刀的形象自南宋之后就深入民心，再看关公像这个盔甲是元朝才盛行的，正符合三国演义流行的时代。关公手揸住的是春秋，咁是西周时代的史书，不过如果你留心看是一本线装书，是清朝才有。所以现在红面的关公呢，就是红面大家知道是忠义，白面就是奸的，你看大戏正是原曲做大戏的样子。宋朝的关刀、明朝的盔甲、清朝的线装书，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真神呢？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但是现在中国民间的佛教已经同释迦牟尼开始创立佛教的时候很不同。佛陀的意思是觉者，是一个对生命醒觉的人，他自称是人不是神，他都不拜神，也都不准他的门徒拜偶像。不过人死了之后就将他神化了，变成民间的佛教，正宗的佛教是没有神的。观音菩萨是民间佛教的创作，释迦牟尼没有提过菩萨，寺庙里面去供奉这个菩萨也都是违背了释迦牟尼的教理。根据《悲花经》的记载，观音原名是北海，是印度无争念王子的长子，他许愿以慈悲心聆听世间一切苦，所以修成正果之后，宝藏佛就将他点化成为观音。按照元朝的观音成道记又有不同的讲法，他说观音是印度妙庄严国皇帝三女妙善公主，修成正果之后玉皇大帝封她做观音。好了，究竟观音生前是王子还是公主呢？究竟是玉皇大帝封她，还是宝藏佛来封她呢？宋朝以前呢，所有的观音像都是男的，印度都有观音的，男来的，有胡须的。最早期我们能够找到的是南北朝的观音像呢，是男的，拿着把扇的。那到现在我们普遍见到的观音呢，就是女身来的。宋朝以后，佛教的人就说，哦，其实道教的一个女性的慈航真人呢，其实跟观音是同一个神来的，于是呢就将他们合拼成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观音这个形象。一个按住信众的要求，经过道佛两教合一，而由男可以变为女的一个神明，你认为他是不是真神呢？真正本土宗教是道教，创始于东汉末年。要留意道教和道家是不同的，它起源于中国古代各地的巫术和鬼神信仰，例如鬼道、方仙道等等。先秦时期神仙的思想对道教的影响和发展有很大， 的很重要 的影响。战国的时候有很多的地区鼓吹长生不老啊，那些不死药这样的讲法，后来就成为道士服丹药那个的根源。黄大仙是道教的神明，受到很多香港人的供奉。根据黄仙传所说，黄大仙原名是黄初平，是浙江人。晋朝的时候他十五岁牧羊，得到道士的指引，跟着修炼得道，就去帮村民，帮了他们很多，于是就帮村民就帮他起了一个的寺庙去表扬他。后来有人说黄大仙在番禺显灵，于是又在广州又设立了庙宇。人人都说黄大仙是有求必应，但你知不知道黄大仙未来香港之前他自己都几乎搞不定。在文初军阀割据的时代，有个陈将军说要破除迷信，于是要拆黄大仙庙。当时一班的英国富商就将黄大仙接到来往香港供奉。假如没有这班的有钱人帮忙，大概香港都没有这个黄大仙地方。中国人的偶像很多都是由人变为神，一些好人伟人死了之后就将他封为神。偶像是人手所做，而且是有地方性，关公、观音、黄大仙等等都是中国人敬拜的神明。但是其他民族会不会拜的？关公是红色面，红番拜不拜？大家都红了，有没有红番拜观音？有没有非洲人拜观音呢？日本人会不会拜黄大仙的呢？如果是一位伟大的真神，一定是全世界去敬拜，无分种族、性别和社会地位。如果是普渡众生的话，为什么只是普渡中国人、普渡印度人？为什么不普渡非洲人？还有偶像的崇拜都是功利主义的，你会求福、求平安、求财运、求健康、求姻缘、求事业，都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亲友来到求，所有都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拜神是为了得好处，哪个灵就拜哪个，不灵就找个啦，是吧？而且呢敬拜的时候不需要一起的，是吧？你有你拜，我有我拜，拜完就拜拜。所以圣经说贪心和拜偶像是一样，因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这里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选择的仆人。既然偶像不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他们就不是真神，唯独耶和华是真神，而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因为耶和华多次向他们显明，在他以前没有神，在他以后都是没有，唯独他是耶和华，除他以外别无救主。以色列被拣选做神的见证人，经历神的真实，知道神不似得外邦的偶像，只是人手所做，他是独一的神，他是自有永有的神。这里耶和华不断重复强调他的独一性，我就是那位，我是我是耶和华，我就是神，我就是那位。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要做的事没人可以阻止，他说的说话都要成就。第十二节连续用了三个完成式的动词，曾宣告、曾拯救、曾说明，神已经做了这些事了。以色列人亲耳听见神的说话，亲身经历神的拯救，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同样今日神也都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告诉世人听耶和华是神，我们经历神的救恩，听闻神在我们透过圣经对我们的说话，亲眼看见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在我们的弟兄姊妹里面所成就奇妙的工作。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第二方面，我们见证耶稣复活，路加福音的主题。之前讲过路加福音写成的时候和使徒行传写的时候是用以赛亚书的救赎主题来到发展的。因此24章48节耶稣讲话，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正是以赛亚书43章的回响。路加福音24章44节至到章尾，大概是耶稣复活至升天这40 间四十日之间的一个的简要。四十四节，耶稣特别提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是指全本的旧约圣经，和我们现在的圣经排法有些少不同。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分类是摩西的律法、前后先知书和著作，而著作的第一卷是诗篇。所以当耶稣讲的时候，用旧约犹太人的分类去讲，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即是著作，全本的旧约圣经都是指着我所讲所有的预言都必须应验。事实上，旧约圣经有关耶稣的预言超过300种，例如创世纪第3章15节讲到女人的后裔是尼赛亚，她是救赎主。留意，不是男人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以赛亚书告诉她，她是童贞女所生，不是经过男人的。尼迦书讲到她是出身于伯利恒，而利米书讲到有一场婴儿的大屠杀。撒加利亚书她以王者的身份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诗篇讲到她会被一个朋友出卖。生命记讲到她是一位似摩西的先知。以赛亚书53章讲到人生，他人生里面经常有忧患，被藐视、被诬告、被判罪，和罪犯同死。他是葬在有钱人的坟墓，他的死是为了世人来到赎罪。撒加利亚书讲他会被利器刺伤，出埃及记讲他的骨头不会折断，诗篇讲他不能够被死亡拘禁，约拿书说他第三日复活。有哪一个世界上的宗教预言能够这么清楚将一个很重要的救世主在这么长的时间不同的经文去显示这一位的尼赛亚的真实？有哪一个偶像可以有这个比较？在伦敦的时候，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是穆斯林，他们不信耶稣钉十字架，因此耶稣也没有复活。我在海德公园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回教徒讨论，他不断讲他的信仰，他就说耶稣根本没有钉十字架的，他只是一个很像他的人钉在上面。他所引用的是可能经第四章的第157节，他说其实他们并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们只是杀死了与耶稣相似的一个人。于是我就问他，那个是谁来的？他就说我没紧要，谁不紧要，最紧要就是神会重重赏赐他的了，他死了之后。那我说不行，这样，因为究竟他有没有同意代替耶稣死的？这个神为什么这么奇怪，找一个无辜的人去代死？那有些学者就说这个是犹大来的，因为他卖主，所以就神就将他和耶稣调转了，所以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是犹大。那问题是，如果是犹大的话，那圣经的经文记载犹大死了，犹大在耶稣死了之后去到法利赛人文士那里，大祭司那里，将那三十块钱去丢在圣殿，然后去吊死，然后这三十块钱就去买一块血田。咁假如犹大真係死在十字架上面，点可能其他门徒唔知佢寫低呢一啲咁奇怪嘅经文？法利赛人同埋祭司长佢哋大可以指证啊，呢啲全部错，你睇下嗰根本就冇呢块田嘅，根本就犹大根本死咗喺十字架上面，耶稣根本揾唔到佢，我哋揾到犹大个尸体啦，应该係咁样嘅记载啦。咁如果话圣经係讲大话，咁如果有两份嘅证据，一份係事后发生十几年之间嘅记载，一份係六百年之后嘅资料，究竟边一份更加可信呢？圣经同埋可能经都话自己係神嘅说话，记载咗耶稣嘅事，但係可能经係主后六百年之后先至写成。福音书係由目击当时耶稣受死复活嘅门徒所写，咁边份文件更加可信呢？好明显係福音书。不单止是福音书，甚至敌对教会的罗马人和犹太人，他们的文献都证明了耶稣的而且确是死在十字架上面。 路加福音24章第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正如彼得回想耶稣登山变像的事，彼得后书他说，当时是我们亲眼所看过，是亲耳听见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翰同样很强调这个原初生命的道，耶稣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是我们亲眼看过，我们亲手摸过。他们是目击见证人。当使徒多马他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不在场，他说不得，我一定要见到耶稣，我亲自要探过他的肋旁，摸过他钉人的手，我才会信。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你因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你和我都没有机会亲眼见过耶稣，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就信有福了。而且他将这个重要见证的使命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第三方面，我们要见证的是一个赦罪的福音。路加福音24章的47节，人要奉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耶稣的福音包括了悔改和赦罪。人类最基本的罪恶就是背弃神，不遵行神的吩咐，走自己的路。始祖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是不是只是吃禁果那么简单？不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而且是唯一一条需要遵守在乐园里面的命令。各样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禁令很清楚，警告都很清楚，但是人依然是选择违背神。保罗在五章十二节罗马书里面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的意思原本是分开，身体和灵魂分开，神和人分开。为了解决罪恶的问题，灵性肉身死亡的问题，神一早已经预备了救赎的方法。创世纪35节，神审判的时候发出一个最古老的预言，他对蛇说，女人的后裔指到耶稣要伤蛇的头，是一个致命伤，蛇要伤他的脚跟，最多都是重伤而已。记得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于是他们就用无花果叶来到去遮住自己的身体。但是当神赶他们出乐园的时候，神做了什么？给了件什么他们？世界上第一件皮草啊。皮草怎样来的？有一只动物牺牲，羔羊要牺牲代替世人受罪恶的刑罚，所谓作代罪羔羊。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成为代罪羔羊，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世人的罪，使人神可以重新复活。他从死里面三天复活，以复活大能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一次过打败三个敌人，罪恶、撒旦和死亡。神的救恩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都已经完成了，就好像一份的礼物预备好了摆在我们的面前，问题是人愿不愿意去接受。悔改的意思就是转过来，人 从前是背弃神的，现在转过来要归向这位神。人过往是走自己的路的，现在转过来要行神的路。人愿意悔改悔改回转，神就乐意赦免，因为耶稣已经为人承担罪恶的刑罚。关于赦罪的问题，会教徒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罪，他认为人就是一个白纸来的出世，所以人只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犯一些的错误，所以 安拉真神喜歡赦免誰就赦免誰，人只需要做好事多過壞事就可以了。那在回教徒祈禱的時候，他們最後會望下左望下右，因為他們相信左右有兩位天使，右邊那個就寫了你的好事，然後左邊那個寫了你的壞事。那到末日的時候，你好的多過壞的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因此他們每日五次祈禱，問題就是好事可不可以抵消壞事呢？要令到他們明白什麼是罪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問他們、你吃不吃豬肉的？我當然不吃豬肉，我們是回教徒來的嘛、假如放一個三文治，放個火腿行不行？不行，不可以這樣做的、這樣不如、切生菜啦，加一些很漂亮的芝士啦、番茄啦，最上等的那些醬料，然後我放少少火腿行不行？不行，當然不行，這個就是罪。無論你加多少好的東西在上面，都不能夠抵消那少少的罪。同樣在神的聖潔中，少少的罪都不能夠容忍，都要處理。神是公義的，不可以當有罪的沒有罪，不可以喜歡赦免誰就赦免誰，有罪一定要刑罰，罪帶來的是死亡，永遠與神隔絕。因此神人中間一定要有橋梁，代表着双方重建关系，而耶稣作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就将人和神透过他的死而复活，成为一个完美的救赎方法。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但是世人怎样知道这个救恩呢？这个好的消息呢？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重新见证这个主题，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初期教会成为耶稣有力的见证人，他们被逼迫、下监、受殉道，他们都要将福音传出去。以色列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因此神拣选他们向外邦人见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的门徒认识死而复活的救主，因此主耶稣拣选他们向万国来到见证，直到地极。教会的使命就是见证独一的真神，死而复活的基督。当你认识那位是真神，当你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你就无可避免成为神的见证人。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七节，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会堂讲道的时候，引用了以赛书四十九章六节，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留意这个你指到尼赛亚，但是保罗直接引用到他和他的报道到身上，是主直接吩咐我们。因此比基督的使命同样今日交托在教会之中，要将这个的使命传达出去，向万民作见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今日你有机会坐在显恩堂，是因为有人向你作见证，见证这个信仰是真实可求。109年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来华的时候在澳门传教，1866年戴德生将福音传到中国内地，今年是150周年。义和团庚子教览300几位的宣教士在这个的义和团里面殉道。两次大战以至文化大革命前后，福音初传到中国至现在200年。无数的见证人为了传福音付出极大的代价。今天你在教会聚会，是因为你以前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付出血泪的代价。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今天传福音的棒应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见证人，是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普世的偶像，不是真神。你要见证耶稣的复活，他是唯一的救主，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你要见证是赦罪的福音，邀请人来到接受神的丰盛和救恩。全世界人口有73亿， 但是只有九分一的人是相信圣经。有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他连一次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那你会说，我都不太知道怎样传福音，我又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在让福音讲到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的盲眼的人耶稣医好了之后，法利赛人就逼他说，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我知道这个罪人来的。瞎子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罪人，我只都知道一件事，就是从前我是盲眼的，现在我能够看见。见证就是讲你知道的事，他不是很知道耶稣是谁，但他知道一件事，从前我是盲的，现在我看见。同样我们的见证都是一样，你可能只是见到老虎，你可能只是见到马骝，但是你将图画摆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见证出这个是真实，是你生命里面的经历，这个就是最重要。假如这幅的相是你拍的话，你会怎么做？我第一时间放上 Facebook， 全世界都知道我拍了一张这么伟大的相。假如福音对你是很重要，是很值得去讲的话，你是不是应该都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很清楚去见证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一起祈祷。祈祷的时候，我想你找到一位你很关心的朋友或者亲戚或者邻居或者同事来到祈祷。好想你决心向他见证耶和华神是有真有活，见证耶稣的福音是真确，在你生命里面你去经历过的，你就去讲你的故事向这位的朋友去表达。我求神加你力量去传达这个信息，见证耶和华神，见证耶稣基督是那位的真实，是你一生去投靠，也都愿意其他人一起去接受，去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因为你成就了救恩，你已经预备好了这份的礼物，似乎世人愿不愿意去接受。而多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很卑微不配的人成为你的见证。多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求你给我们有信心、力量、勇气向我们的朋友、亲戚、邻居、同事传达这个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吸引人归到主的名下。愿主祝福显恩堂在这个地区成为你的明灯，吸引更多人去归向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